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一个生命故事集。想一想，你有没有曾经出门忘记带手机跟钱包呢？你当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会不会很紧张啊，很焦虑啊？哇，这下糟糕了，不能买东西了，不能吃东西了，不能坐车了，好像一切跟花钱有关的事情好像都不能做了。这时候很多人呢就会突然想起这一句话，说有钱不是万能，可是没有钱呢万万不能。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今天的云彩飞扬，我们要一起来打破这种没钱万万不能的迷思，一起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赖雷娜小姐。雷娜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起来打破这个没钱万万不能的迷思，这跟你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你现在是隶属哪一个单位的呢？
我们现在自己成立一个协会叫 iLife 国际行动协会。
那这个协会本身是在做哪方面的？你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主要从事心理辅导的工作，然后陪伴16岁到25岁脆弱处境的青少年可以重建心灵跟修复创伤，进而自立生活。
这协会当中有一个蛮特别的课程，叫做出走课程，就是梦想骑士吗？
对，我们目前就是寒暑假会办理课程，然后大概是为期两天，至多大概是5天左右。那这过程当中吃饭、住宿、交通都不能花任何一毛钱，就为了要长出与人沟通的能力、信任的能力，然后试着去寻找自己的专长。
所以多半他们来参加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有一些是想要与人建立信任感，有一些是想要流浪，有一些是想要看看到底这样的活动是不是真的可以遇到善心人士，
或者说开拓自己的眼界。
是。
你们现在已经去过哪些地方了？
台湾省应该都走过了，然后再来如果国外的话就会是云南、西藏、马来西亚、新加坡跟欧洲。它不是一个生活的常态，它比较像是一个体验。然后我们设计课程，如果是出国的话大概会是有3到5天的适应期，适应完之后我们才会继续出发，否则它比较像是崩溃集中营。
崩溃集中营啊。
对，
所以在这3到5天当中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处在一个快崩溃的状况。
每个人状态不一样，反而有些人会因为这样而感到放松，因为我们也不能使用手机。
手机也不能带在身上？
手机会带在身上啊，
但是不能用。
对，求救的方式在嘴巴，所以我们会每天找到住的地方所以还是可以的。
可是就是不能靠自己的钱嘛，
不能靠自己既有资源，所以我们要想办法不断的跟陌生人互动。
从你带团出去开始做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大概有多少个人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啊？
约莫大概200-300人吧。这个方案大概执行快10年了。
就是梦想骑士这个活动方案。
对，其实主要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背景，是在18岁之后没有父母亲的照顾，然后也因为成年政府没有办法再多提供任何的生活或经济补助，而我必须要被迫不断的在外面自立生活。为了要生存，也在思考如果没有了钱那还拥有什么，我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跟方向，所以才有了这个体验的活动，从自己一个人出发。
自己一个人出发，其实在你26岁的时候你决定自己来一个环台的旅程。
对，
就自己一个人。
对，原本是要徒步的，但不知道到底要多久所以就想说用的交通工具是脚踏车。我好像现在回过头来再看10年前的自己，还是没有认为自己很热血，比较像是走到绝境了，然后不得不长出一些能力来。
是，不过那时候怎么会想说我要去环岛呢？
环岛只是一个形式，其实主要就是自己大学毕了业之后，也还在想除了助人工作之外，我到底还可以做什么。我开始怀疑起自己的价值，然后也认为自己没有健康的家庭环境长大，其实蛮愤世嫉俗的。那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所谓的真的无条件愿意为人付出的人呢？
嗯，
但我在新闻上跟我的生活环境里面看不到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我想要走出去认识到这样的人，所以就自己一个人骑单车出发了这样。然后用的方式就是不能够使用金钱嘛，想办法跟陌生人交换。
所以你那时候就想说我要零元旅行了。
对，
所以想办法靠一张嘴巴跟劳力去换取食宿吗？
原本是想用劳力，但后来发现真的想帮助我的人好像不需要我做什么，他只要我好好的就好了。
好恩典哦，算不算恩典之旅？
我在想比起恩典之旅的话，我可能会形容是学习被爱这件事。
嗯，
因为我总会认为我是不值得被爱的，而我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我才可以值得被爱。而在这趟旅程当中，当我愿意走出去的时候跟陌生人交流，那就是一个开始。
嗯，
对。
环岛的时候是花了几天呢？
快100天的时间。
100天的时间接触了几个家庭哦？
住了78个地方，但我已经忘记接触几个家庭，当时也没有记录。
哦，
对，
不一定都是家庭，有的可能是单身的，或是不是？
对，有些可能是只有妈妈或阿姨或叔叔接待这样。嗯，对，然后家人已经离家空巢期，或者是他有一个空屋然后提供给我住。嗯，但他人不在里面这样。
可是我觉得在这段的旅程当中让你接触到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形形色色的家，会让你也开始去思考说你自己期待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吗等等的。
本来就一直期待可以在夫妻关系里面是一夫一妻制，然后可以一直伴随彼此到老。但我的原生家庭还有我所接触到的人都比较是偏向老婆是一个样子，但可以有很多女朋友。于是我也把这样的观念放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知道这样不是我要的，但我接触到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其实在那一趟的出走的生活里面是渴望找到这样的家庭的。
有没有你接触到了哪一个家庭是有让你觉得哇，原来幸福的家庭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蛮多家庭的，但那个幸福的样子跟我想象当中很不一样。
真的？怎么说？
因为每个家庭我看见都有他自己的困难，然后跟需要面对的问题。嗯，但那个最珍贵难得的是他们愿意坦诚的去承认自己的限制，然后并且遇到困难的时候去面对而不是逃避。比起幸福的家，反倒而是一个真正的家的样子。还有一个是我过去很少见的是父母亲在吵架的时候他不会拿孩子当挡箭牌。
嗯，
或者自己的伴侣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会找孩子当替代品或情绪勒索。然后这是我在这样的体验里面看到少数的一些夫妻关系是长这样子的。
嗯，
就让我非常的欣赏跟向往想要成为这样的人。
这是你在26岁的时候自己主动发起的零元单车环岛将近快要100天的旅程，所以真的有好多好多的体会，似乎也能够让你去回溯一些自己在原生家庭当中这么一路走来的这些人生经历哦。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就要请雷娜来娓娓道来哦。现在你也成立了你自己的家庭了，而且还即将成为人母，因为孩子快出生了嘛，对不对？现在怀孕几个月了？
6个月了。
6个月了，恭喜。知道怀孕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
是，
身体各方面都很不舒服。
是，但好像每个孕妇不一样。
对对对对，那现在其实也是一个身体不舒服的一个状态下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我想成为了母亲，自己建立了家庭，就会更深的去体会到建立家庭的不容易哦。歌曲过后呢，就要请雷娜来谈一谈她是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请听众朋友继续的来锁定云彩飞扬。
每个白天和黑夜渴望来到主面前，心中唯一的思念，只要耶稣。 只有耶稣，只有耶稣拿走我的世界，只有耶稣。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今天一如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就是梦想骑士以及 iLife 国际行动协会的创办人赖雷娜小姐。我们刚才提到说，雷娜你在26岁的时候呢，自己发起了一个环岛，而且是骑单车环岛将近100天的旅程，然后你接触到了好多好多的家庭，然后看见形形色色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你更多的去体会到被爱这件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一谈咯，那你自己是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
每次谈到这个都会认为还蛮不真实的，有点像是跳脱了一个角色跟身份。在想小时候的家庭，爸爸妈妈常常吵架，然后印象最深刻的是爸爸会拖着妈妈的头发去撞墙壁。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家暴，爸爸是如果一般社会的语言来说应该叫经商，但如果就另外一个语言来说应该叫经营赌博场所。
你会去到爸爸工作的场合吗？
会啊，因为可以赚那个零用钱，然后当小小按摩师，这样帮赌客按摩，在赌客赌到很累的时候。
可是你不会觉得那个环境看起来好像很复杂什么的，还是你也没想那么多？
大家都穿着西装笔挺来哦，不是穿着那种蓝白拖短裤。 那可能是港片才有的。在我年小的时候，其实赌博并没有开放，所以是违法聚集的。那个场域其实是在山上铁皮屋盖的，但大家来就是开高级名车来啊，
所以你就在里面打工，然后赚点小零花钱。
对，
那妈妈做什么？
妈妈在旁边收钱。爸爸妈妈的关系就是蛮常为了金钱在冲突的。
不过像你刚才有提到说，小时候你有印象的一些画面，就是爸爸会抓着妈妈的头啊去撞啊，现在来看就知道那是一个家暴吗？只是妈妈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当中，她怎么维持得下去啊？
妈妈很爱爸爸。很小的时候常听妈妈说的，因为妈妈一个人只身从屏东来到台中工作，然后当时也很年轻漂亮，在酒店工作，好不容易存了钱离开了，想要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好好的养家，成为一个家庭主妇。当时就遇到了还心没有办法定下来的爸爸，
所以妈妈觉得说或许她可以成为爸爸生命当中最后一个女人吗？
是，但爸爸那时候并没有想要定下来，所以我是在出生那一天父母亲才登记结婚的。是大概在五六年级之后就非常的忧郁，我一直在想应该就是那个时候父母亲的争吵非常的剧烈，所以那时候有少数的一些照片都是非常的忧郁的。
有没有什么事件是让你想到是觉得应该是一个快乐的回忆？
父亲帮我缴钢琴的学费。所以有两堂课有去上课这样子，但后来赌场经营失利，然后也被警察包抄，所以父亲就被通缉了，就也没有再上音乐课了。
嗯，爸爸被通缉之后是就消失在你跟妈妈的生命当中了吗？
一开始还在，因为妈妈为了想要保爸爸就借了很多的赎金嘛，还叫保证金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躲高利贷，然后在等法院通知，但我们一起住在旅馆的日子，对，大概约莫半年吧。
妈妈真的很爱爸爸耶。
对，
可是好像妈妈这么爱爸爸，这个爱却没有留住她所爱的人。
是，
爸爸什么时候离开你们的？
后来大概半年后，因为被通缉缴不出保金嘛，所以就入狱服刑，被假释出来之后就一直在逃。我了解的是只要在台湾的法律逃了20年之后，这个判刑就会结案，
追溯期过了。
对对对，所以后来爸爸就没有入狱服刑了。这长达20年的时间就都没有联系这样。
所以妈妈变成类单亲妈妈。
对，
因为两个也没有正式离婚嘛。
对，过程当中父亲一直都有女朋友，然后在不同的阿姨的身边，然后妈妈会想说如果自己的这样的奉献可以换回父亲的爱的话，那还是愿意付出。跟妈妈单独一起住在套房一段时间之后，妈妈常常不回家，然后也没有缴房租。然后我就想说大概那个年纪也可以打工了，14、15岁，所以我就伪造身份证然后去打工自己住。
所以那个时候当下不是害怕，
是为了想要生活，然后不想要跟房东住。
对，所以房东也住进来了。
对，那时候房东为了要等妈妈回家，所以就住进来，但还好是个奶奶，所以没有太大的生命安全危险，但非常的焦虑跟害怕，所以自己就住了套房。自从那时候妈妈就认为我跟爸爸一样抛弃了他，不愿意跟他联系，所以妈妈也就失踪了。
可你那时候怎么有能力自己去住套房啊？
伪造身份证啊，就是
然后就自己租了一个套房。
对对对，涂改身份证这样。
那13、14岁你做的工作是什么？
饮料店打工， Coco 啊，五十兰这种饮料店。
可以自己打工赚钱的感觉怎么样？
可以打工赚钱独立的感觉其实非常的好，但没有办法完全独立，对，因为收入有点难应付所有的支出。
那你的课业怎么办呢？
会上学，然后在学校里睡觉，然后晚上再去工作这样。
所以白天都睡饱了。
对，
你那时候在学校同学或者老师知道你的情况吗？
知道，但有点特别的经历，是因为我的外形或者是表达能力都算是中等的，然后外形也算是有点艳丽，所以我每次分享我的故事的时候，大家都会认为我应该是千金大小姐，然后编了一个谎言跟大家说。对，所以我在学校比较多都是被忽视或者是霸凌的对象。 那时候很流行电子机，就是一种小小的、
对，
小小养鸡游戏这样。然后我曾经去书店偷了五个给我们班同学，就是为了想要不要被霸凌，可以有人可以跟我当好朋友。但因为这样被老师发现，老师更笃定了，其实我是家里很有钱，然后买了电子机，而不是因为我们家很辛苦，然后我也这样的方式来减少自己被霸凌。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觉得心里面很多的苦，但是都没有办法诉说？
比起苦，我在想用愤怒跟愤世嫉俗来形容会比较贴近一点。
嗯，对。你那时候会产生一种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吗？
那时候还没有，因为太胆小又怕痛，就只能够继续这样的生活，就想说只要哪一天不要被霸凌，或者是可以毕业就好了。后来因为缴不出房租了，然后也因为求职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薪资被剥削，因为未成年的关系，所以就自己打电话去113家暴专线求助，住进了安置机构。所以我就住到立新基金会的安置中心。
是几岁的时候？
16岁多，快17岁了。
你那之前有谈恋爱吗？
蛮长谈恋爱，但也不算是谈恋爱，就是
当别人。你说蛮长。
蛮长，对，因为当别人告白我就说好。
而且你外形又很靓丽。
对。
应该蛮多男生跟你告白。
哦、没有诶、欸、就是因为没有，所以告白我就答应。我就会认为啊，有人跟我告白代表这个人喜欢我跟接纳我，然后我又这么的渴望被爱跟被喜欢，所以就答应了。
嗯。
然后根本不知道那个叫恋爱。
然后后来去到立新基金会。
继续谈恋爱嘛？
继续谈恋爱。哇，那我可以冒昧询问一下，你在结婚之前到底交过几任男朋友吗？
如果这种告白答应了，然后可能一周后告诉我他不合适，然后我们就分开。哦，那大概有三十几个吧。
三十几个。所以你想一想，为什么会交那么多男朋友？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渴望被爱啊。因为从小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面，所以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也找到自己的价值。
所以爱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是。
在一段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请雷娜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哦。她后来去到了立新基金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认识了基督信仰。那么这个信仰对她的生命带来了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就来聆听一首歌，待会儿继续来分享赖雷娜的生命故事。
夜色的天是无比的天，伊用温柔的声叫我不免惊。夜色的天是永远的天，伊用温暖慈爱做伞予我暖。耶稣的心是慈悲的心，伊用疼甲希望安慰我心肝。耶稣的名是救赎的名，伊用死的宝血替换我生命。主耶稣，你是我的拯救，当我看无头前的路途，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你有赦免我所犯的罪过。主耶稣，你是我的所有，当我失去全部的痛，主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求你真多我一生的恩泉。 伊用死的宝贝替换我生命。啊，主耶稣，你是我的拯救，当我看无头前的路途，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你有赦免我所犯的罪过，主耶稣，你是我的所有。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是梦想骑士以及 iLife 国际行动协会的创办人赖蕾娜小姐。你在几岁的时候去到了立新基金会啊？
快十七岁的时候。
快十七岁的时候，是你自己主动打电话去？
我去警察局求助，然后刚好那一间警察局对面是家福中心。所以警察就告诉我说我可以去家福中心寻求庇护。
不过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主动会去找警察？
因为当时我跟男朋友同居，然后彼此也都年纪轻，所以对于情感的交往其实蛮不成熟的。对方认为爱的方式就是发生性行为，用性来表达对我的关爱，但我认为那不是我所愿意想要做的事情。对，然后也因为工作暂时的失业，没有办法有收入可以支付房租，所以我就自己去打13专线，然后去警察局备案求助。
那警察贝贝刚开始听到你的分享，他们是什么反应啊？
是非常的不相信的，因为我也穿着当时很流行的阿妹的热裤，然后跟厚底的靴子去警察局求助，所以看起来就像不良少女，
就把你打发走这样。
对，然后另外一个警察很有趣，就是说叔叔以前也有就是玩过说谎过，没关系，就是你不敢回家我可以陪你回家，但不要说谎了这样。
一直到第几个才愿意相信你？
第五个，所以我总共讲了五次我的故事这样。
我觉得你也特别有毅力耶。
因为我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就是回去原本跟男朋友住的地方，二就是睡公园。那我如果这两个选项都不要，我就势必得要在这里继续找到资源，然后让我可以有住宿的地方。
觉得也是感谢上帝，后来第五个警察相信了你的分享。
对，
所以后来你有机会去到了立新基金会。你在那边待多久？
待一年多一点点。
那也很短耶。
因为当时在台湾的法令限制是年满18岁之后就必须要完全的独立生活，所以立新基金会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经济补助或者是其他的资源来协助我自立生活。
去到立新基金会的时候，你是要住在他们那边吗？
对。
那你会有一个心理预备，就是说我也要很懂得看人脸色，然后什么什么这样？
对啊，一开始生活起来蛮战战兢兢的。对，因为生活习惯非常的不同。
那后来才开始放松下来。
对，
发现说这里是有爱的，
然后这个空间是安全的。 或者是会常常听到吵架的声音，而后就会想着会不会哪一天又要保护谁，或者是被打。虽然在安置机构女孩们也常常打架，但都有老师会出来帮忙，所以相对的安全感的提升就蛮大的。
有一件事情应该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收获，
是其实是有三件事了。
哦，三件事啊。
第一个是被迫受洗。
被迫受洗。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总共居住在中途之家的女孩有六个要受洗，老师就很聪明的说服我说，小娜你真的蛮漂亮的，我担心你离开这里之后可能又被骗或者是在外面流浪了，我会很担心你，如果你愿意受洗的话我会比较安心，因为就把你交在上帝的手中了。
嗯，
哇，这句话好感动我，就是我受洗老师会开心，所以我就受洗了。不是因为圣灵感动或者是发生什么就是影响我生命的事情，纯粹就是可以让老师开心，然后老师也关心我，然后我就受洗了这样。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第二件事情是在里面真正感受到，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有别于过去是用忽略或者是打骂的方式来管教，而是会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的发生，然后发生之后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用合适的方式面对。跟被包容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是可以是一种尝试跟被接纳的，所以也让我立志了之后想要成为一名助人工作者。
那第三件事情呢？
第三件事情是因为在那个被了解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接纳跟爱，那份爱是我从来没有的，所以那份爱让我想要也成为这样的人。在安置机构的期间，我认为有一个还蛮当时看起来蛮讨厌的一个生活习惯，但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好，就是有晨更然后有晚祷。
晨更就是早上一起读圣经祷告，晚祷就是睡前读经祷告，
会读一篇故事然后来分享彼此的生活。
您说圣经的故事吗？
对，晨祷的部分印象很深刻是可以多看几个中文字，发现自己的能力提升蛮好的。然后晚祷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工作一整天，下了班之后可以回到家，那个谈心的时刻会让人感到特别的亲密跟亲近。刚开始会认为这样的时间很奇怪，然后都在讲一些我听不懂的故事，但偶尔挑了一些故事蛮好的，就会特别有兴趣，然后更多的接触。
那关于祷告这个部分呢，晨祷跟晚祷好像总是会要祷告啊，
老师祷告啊，听老师祷告，那时候是这样子的。
是，所以有老师为你祷告吗？为你祝福？
晚上都会带着大家一起祷告，有点像是完成一个今天要做的事情，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好的休息跟睡眠。比较是偏向这一类的。
那你那时候对于祷告会有什么想法吗？
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没有。
你有自己祷告过吗？
常常会自言自语跟上帝讲话。所以这个叫祷告，对，就是常常会跟上帝讲话这样。
你那时候多半跟上帝讲什么？
讲说什么时候可以好好的生活，可以不用再流浪，然后可以有一个地方住，有父母亲可以爱我。
当你知道又要离开的时候，你当下的感觉是怎么样？
再一次感受到愤怒，就是好不容易可以短暂稳定的生活，然后并且去思考自己未来究竟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的时候，又停掉了。
有一种一直在流浪，不知道到底哪里是一个归宿。
对，
那你后来住哪里啊？
短暂的住在一个妈妈欠很多钱的阿姨家。对，因为这个阿姨想说这个女孩好可怜哦，就没有人帮助她，然后妈妈也都不在身边了，所以就暂时先提供我住的地方，让我可以先安顿好我自己大学的生活，所以提供了三个月的住宿。
是，怎么会想说要读大学？
因为大家都说读大学有学历有好的出路。
你是读什么科系？
我读社工系。
社工啊，你的表情我觉得蛮值得万味的。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哇哦，就是这一路走来挑的工作都不是很会赚钱。但就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很辛苦，所以也希望可以减轻别人的辛苦来回馈社会。
但是我想很多有价值的事物也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是，刚刚那个表情可能是在想说，哇，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还是走到了现在了。
是，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就要请雷娜呢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哦。这么不容易的大学四年她终于读完了，可是读完之后呢却马上就是负债累累，因为要缴这个学贷。 在他的感情当中，他又怎么样找到这份真正的爱呢？到底这个爱在哪里？我们在歌曲过后要请雷娜继续来分享。
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今天英如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就是梦想骑士，也是 iLife 国际行动协会的创办人赖雷娜小姐。大学那时候你是选读社工系，你好像也有去修一些跟心理咨商相关的。
当时也很怕毕了业之后就失业，就只能够做原本的饮料店工作，所以就辅修幼保跟气管。那在没有学校学习课业的时间，就会自己在报名课外的专业心理辅导的课程做进修。
真的花了不少钱哦，在学习上。还在这个努力还学贷的过程当中。
对，快还完了，只剩15万了。
是，可是我感觉到你真的是一个很愿意在学习上花钱的人呢。
我也在想，因为在自己过去被父母亲抛弃的历程当中，其实蛮多时候是没有被专业人士善待的。当自己渴望成为一个专业人士、助人工作者的时候，会希望自己除了专业之外，真的是可以贴近到这些需要的人的心，而不是再一次给他第二次的伤害，或者是把他伤口揭开了之后没有帮他复原。基本上大学毕了业，是本科系毕业就可以成为社工。那我们单位现在的职称叫心辅师，心理辅导。
算是一个完成自己的一个理想吗？
我认为在别人眼中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梦想，但好像走在这条路上，真正的理想是有自己的一个幸福的家。
是。过去交了30几个男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心里面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是不是？
是，渴望，非常非常渴望的。
可是都没有遇到对的人。
倒不如说我自己没有把自己预备好。
怎么说？
对，因为自己的心态不是很健康，想的是别人如何满足我的需要， 然后或者是把别人当作是一个浮木在抓取那个心理的慰藉。可是当我重新来调整我自己的心态，是我要成为一个可以支持别人的人，然后成为一个我自己想要成为的理想的太太的时候，我在想那个预报人就真的很不一样。我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在面对负面情绪的过程当中是会拿美工刀割自己的手然后自残，跟别人不太一样。但我每次去到咨商会谈室，老师给我的回应是我只是短暂的情绪失控，其他都还好。于是我大学换了7个咨商师。大学毕业之后状况更严重了，因为我除了会割自己的手之外，我还会咬或者是打，轻微的打。然后我知道这样已经伤害到对方，我希望我只能伤害自己，不要伤害到对方，所以因为这样我去医院就诊寻求协助，展开了大概3个月到半年的药物控制。吃了药之后脑袋反应行为都非常的慢，也因此我自己做了一个还蛮不好的行为，是我停了药。但停了药之后也在这段历程当中去思考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而重新的在想到当时我在立新基金会受洗这件事情，是一个基督徒，想要渴望在这个信仰里面再重新找到那一份安定稳定的力量，所以就发起了梦想骑士这个出走活动。
就是你在26岁的时候就决定自己去骑脚踏车环岛，
对，
然后将近了100天，然后接触了这么多的家，或者说家庭，或者说很多很多的人，
然后也在那里面，因为很长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骑单车嘛。那个时间的独处就让我有机会跟上帝有更多对话，经历上帝的爱。
你说跟上帝之间的独处跟对话，你怎么样更多的去体会这件事情啊？
这经历好特别哦，我每次跟年轻人分享的时候他们也很难，但总是会在想要放弃的时候遇到那个关键的人，愿意提供住或提供吃。但我的想象，我对上帝的想象很愚昧的想说，他要自己跟我讲话，他要自己跟我讲话，在我耳边。但这个历程当中，就是每次都会看到，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会看见那个希望，而知道上帝是在回应我，好好的走下去，然后我的生命是在他的手里，我不需要担心我每一天住哪里吃什么，只要知道上帝会供应就好了。
是，这是一趟灵园旅行。是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才决定再回到教会是不是？
对。因为在18岁离开安置机构之后，其实为了生存，然后礼拜六日都要工作或者是要去做专业进修，很难可以把时间拨下去教会，因为我的时间就是我的生活的稳定收入来源。
可是也蛮妙的耶，当你回到教会之后就遇到你的白马王子是不是？
诶，好像是耶。对，
你的梦想就是在教会当中上帝帮你达到了。
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但对，就你这么说，我这样连接起来好像是，对，我回到教会之后就遇到我先生，不是那种浪漫的火花，是互看不顺眼，所以我刚刚才会有点迟疑，是这样吗？砸到了。
是，所以你跟先生你们个性啊或言行举止啊很不一样是不是？
反差非常大。我们最大的差异点是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人。这个不爱讲话的人，
你说他？
对，然后我不是很爱讲话，但是我为了想要工作或助人会想办法提升自己。他是一个很懒惰成长的人，我是一个很渴望成长的人。
懒惰成长哦。
对，他是一个想要当家庭主夫的人，我是一个想要当创业家然后立志成为助人工作者，偶尔兼差当妈妈的人。
是，哇，所以你们好互补哦。但是刚开始你说是看就是没有看对眼耶，那后来怎么爱上他的？
我在想这在信仰里面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我把我真正想要的伴侣列出来10个特质跟能力。
我可以问第一个是什么吗？
第一个是要有共同信仰，以前没有写这一条，以前就想说用爱可以克服，所以送的满头是包。但后来就想说这个要花好多时间沟通哦，如果可以省点力有多好，所以就想说有共同信仰，但如果基础不一样那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成长，但起码要能够接受这个信仰，所以第一个是要有共同信仰。
第二跟第三是什么？
第二个是要能够同甘共苦。我在想比起赚钱我更喜欢付出跟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
是，那是一件辛苦的差事。
对，所以我在想，我的家庭可能会是想要用，就打开自己的家，接待很多需要的人，然后照顾这些人，所以是需要能够同甘共苦的。
嗯，
然后第三个是能够分享自己的想法跟心事。
嗯，然后你刚刚讲说，你原本是列了十项，
对。
然后先生符合了几项？
哦，先生符合八项。
哇，
我就觉得是太好了，因为以前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然后真的列出来之后才发现，哦，以前交往对象大概符合一两项我就交往了。
嗯，
难怪会屡屡受挫。
是，你们后来交往了多久结婚啊？
交往两年，那时候就有共识，如果超过两年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彼此委身的话，那我们就分开，不要浪费彼此的生命。就两年之后我们就会步入婚姻。
是，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分手。
那么进入这个婚姻之后呢，你有觉得哇真的就是有安定下来的感觉？
我认为是耶，也在寻求上帝爱过程当中，从先生的身上看见那一份上帝的爱跟包容。嗯，对，因为很亲密，
所以先生应该带给你蛮大的安全感吧。
后来我们在结婚第三年才聊到他的梦想是什么，常会在想说先生是不是感到很委屈，跟着我一起做社服工作，那放弃了他最想要的工作是摄影，他想要当一个人像摄影师。对，那后来聊着聊着才发现，哦，他其实有一个很常在心中的一个梦想是想要成为一名好丈夫跟好爸爸，所以也因为这样，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我很多经历到被爱跟被照顾的历程。先生很包容我，对，很包容我的事业心很强。
那你们互补啊。
对，
所以先生是你在这个事业发展上最佳伙伴。
嗯，但也在今年有很多的调整，回到信仰的顺序，我成为先生的辅佐，所以现在协会的负责人是先生。
嗯，
然后我就成为原本在做的一线工作者而已。
是，你说因为这个基督信仰的关系，所以你重新的去认识到婚姻当中夫妻的这个角色次序，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
对，
的意思是这样。
是，
可是要做一个帮助者，那甚至说有的时候需要顺服丈夫，你觉得对你来讲挑不挑战？特别是他如果决定事情很慢的时候。哈哈哈哈，因为我想你应该是一个冲冲冲的人，跟他很不一样耶。
对，我在想，很感谢上帝让我在年幼的时候真的是生命很辛苦，所以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其实蛮快的。当先生每次遇到瓶颈，就是会有男性的那个尊严会羞于去求助，我就会开始找很多资源来提供协助，而不是从我的角度出发指导先生该怎么做。这个历程大概经历了两三年之后，先生感到很被滋养，跟这个方式是很好的，也让我们的夫妻关系更好。
嗯，
我不是以一个指挥者的角色或者导师的角色在关系里，而是以一个太太的角色关心先生的工作情况、生活情况。
嗯，
反而因为这样子的互动，关系更好、更亲密了。
好棒哦！可是你当初怎么会想说，你们的婚姻应该回归到基督信仰的教导？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很截然不同的人。
你是自己有一天醒悟过来吗？
然后也因为这样，我们有一个家规是“含怒不可到日落”，
也是圣经的教导。
对，然后发现真的是有这个信仰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
同甘共苦，
同甘共苦是可以再往前进，在一起面对的，而不是在甘苦的时候就分离了。已经找到这份爱了，而且是很踏实的跟稳定的。
我们曾经深深相许，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充满了活力。虽然有时遇到挫折，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献上自己。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亲爱的，只要
要信心坚定，有爱的家里就有光明，珍惜这爱，同心同行。我们曾经深深相许，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充满了活力。虽然有时遇到挫折，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献上自己。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亲爱的，只要信心坚定，有爱的家里就有光明，珍惜这爱，同心同行。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亲爱的，只要信心坚定，有爱的家里就有光明，珍惜这爱，同心同行，珍惜这爱，同心同行。
后来怎么跟爸爸妈妈重新联络上的？
母亲在三年前心肌梗塞猝死，所以其实是警察通知要来领大体，然后如果失踪人口没有人领大体的话，他会一直在医院里面，没有办法火化或处置。
不过你接到警察的来电通知，你当时候是在国外出任务，就是梦想骑士的任务吗？
对。
你们那时候在哪？
我那时候在罗马尼亚带课程。
好远哦，感觉就是一个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
但也在想，如果我在年，就我在身为母亲的时候没有做对选择，而期待在过世的时候有机会有人帮我善后，我也希望可以由我女儿或者是我儿子来做这件事。对啊，所以就回来了。蛮庆幸那时候我做这样决定的，所以对母亲的愤怒就少很多了。
不过你那时候看到他大体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呀？
蛮冲击的，因为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是这个画面的见面。因为身为一个助人工作者，我常常会在想哪一天他可能病危了，或者是在老人养护中心需要被照顾，那就会联系家属。所以我在那个时候还有机会有一些对话，关于母亲的遗弃，关于母亲对我的伤害，而我想要有一个修复的历程。可是在看到大体那一刻太震撼了，因为上帝没有让我有这个对话的机会，
是，
然后直接的冲击到我到底怎么看待关于老鼠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功课，诶，
是，
这个不是一个短时间，比方说两个月好学好，这个可能是要一辈子的。
我大概走到了，哦，就在看到大体之后就完全老鼠了。可能就像你刚刚讲，我前面已经从18岁开始念社工系，我就开始探讨这个议题了，所以我从接纳母亲对我的抛弃，然后到理解母亲为什么对我有生气，其实不是对我，是对他自己的爱人，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做的这个决定，结果被爱人抛弃了。那后来他没有把自己照顾好，他把自己的责任转嫁到自己的爱人身上，甚至别人身上，他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很哀怨的中年妇女，在外面流浪生活很辛苦。可以重新看待妈妈这一生的历程之后，让我身为一个女人这个角色的时候，可以学会了包容跟老恕，大概走了十年吧。
真不容易，我觉得也恭喜你现在也成为人母，
是
自己怀孕小 baby 再回头去看自己的生命的经历，或者说再思考到妈妈的这个角色，
啊，
会不会更能体会？
对，
那爸爸呢？爸爸还健在？
爸爸还在呢。
是，所以偶尔可以见面这样子。
没有欸，因为爸爸跟爷爷住，但他没有支付爷爷的生活开支，
是
等于是寄住在爷爷的家。对，然后我记得去年好像是就是出车祸逃逸，他没有负责任，所以后来又入狱服刑，所以我现在失踪。
你会不会希望他也赶快认识上帝？
以前有想过，但现在真的是完全放着了。对，
所以以前都会为爸爸妈妈祷告啊什么的吗？
会传简讯，然后分享这个信仰，或者是会告诉别人，希望有一天可以用这个信仰，然后让我有能力可以面对面表达我的饶恕。
感谢神，你在上帝的救恩当中你找到了这份爱，而且你也把这个信仰的价值活出来，然后成立了这个很棒的协会 iLife 国际行动协会，然后也透过梦想骑士这样的一个专案，帮助了很多的年轻人也在困难当中找到自己，然后找到生命的价值在哪里，然后突破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框架。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能够请雷娜你用一节你自己特别有感动的经文鼓励我们一些听众朋友，因为可能他们也在自己的水深火热当中，他们也在他们的困难里面。
想到我离开安置机构的时候得到一个老师的一句经文，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会常常提醒的，我是箴言4:23，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
为什么是想要用这一节经文呢？你觉得它带给你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我没有回到那个初心，我现在就还是一个愤青。对，我是一个愤青，我甚至不会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经验，我可能是在酒店工作，或者是成为小大哥的女人。因为那一份保守让我持续的去相信那个初心跟那个信仰是有的，是真实的存在的，才可以走到现在。
我也想到你在2018年的时候你写了一段话，我要在这里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其实雷娜呢在2018年写下了，我们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充满热情热心和热血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成为一个用心细心和贴心的人，献给渴望成为充满热情热心和热血却感到非常疲倦的人。这真的是你很深的体会，对不对？
是，
真的很盼望透过今天雷娜的很宝贵的故事哦，活到了35岁，
对，
即将要成为人母。短短的35年，可是这个当中的惊心动魄，我想超乎我们的想象。可是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也让我们真的是来认识到，当很多生命当中看似很重要的这些东西拿去了，我们到底还剩下什么？基督信仰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就是上帝的宝贝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外在拥有了很多我们才有价值，而是我们的生命本身就很有价值。今天很感谢雷娜的来到，谢谢你。
谢谢大家。
而且呢，我们今天也将今天的故事要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亲爱的朋友你听了觉得哇好感动哦，获得很多的帮助，可以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当然呢，我也很推荐你可以来上一个课程，救恩圣经函授学校，我们有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的来了解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要来上这个课，或者你想要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云彩飞扬节目你也可以透过 LINE， 透过微信，透过救恩之声的官网，以及我们的 Android 版的 APP， 你都可以来收听下载，然后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非常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拜拜。
耶稣是爱情的磐石，坚固的根基，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得安息，神的平安与喜
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住，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实的